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哥爱思考，我是兔子。上个礼拜咱们上线了一期算术题节目，看到评论区有个别朋友留言说听睡着了啊，那我这一期呢争取读稿子的时候呢平稳一些，尽可能避免语气出现太多的高低起伏，这样大家如果睡着了呢也不至于被我吵醒。好，这次其实还是算术题系列啊，但是今天打算从定性的角度来说，就是尽量不做定量的计算，毕竟这个计算有点太难了，我自己也不会算啊。标题已经看到了，是疾病的经济负担。不知道各位平时在新闻里啊各种文章里面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些描述和说法，比如说某某疾病每年造成的经济负担为多少多少亿元，或者是说某某疾病治疗的市场规模有几十个亿啊，就是比如像这种某某治疗方法2020年全球的市场规模大约是27亿元，预测该行业未来5到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是23%，预计在2025年该行业的规模将达到76亿美元，是不是听着就挺眼熟的？此处咱们可以求一下张三的心理阴影面积，不求面积，不求面积啊，正经说，反正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说法。你看到的时候呢，有没有好奇过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的呢？反正我是很好奇的。这个行业规模的数据显然是要比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的数据更吸引人，所以咱们先稍微聊一下下这个行业规模数据。那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平时我们读到这样的描述，如果你顺藤摸瓜呢，沿着他给出的这个参考资料逐渐的往上游去找，最后一般都是统一到一个或者两个行业研究报告，也就是说市面上咱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说法呀和他所引用的这些数字呢都是来自同一个出处，就是某个咨询公司或者是行研公司或者是金融公司或者是写报告公司，反正就是来自某一个公司。那这个事儿咱们之前聊上市公司，不是公司上市的那一期节目里面，我和贝子老师也简单的对了一下答案嘛，我们俩的观察呢结果还是很一致的。那我就想啊，如果我找了一个这样的写报告的工作，那我要去哪儿找数据呢？我感觉我除了在网上疯狂检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如果我运气好刚好就认识几个在这个具体行业工作的人，那我就可以去问问人家嘛，但是这个事儿肯定是不放心啊，既然是找了这么个工作，那写完一份报告还有三份，写了一个行业还有20几个别的行业要写，天长日久我就算是认识再多的人那也都能给用完了，对吧？而且我认识一两个人我去问，就是我怎么知道他的说法就一定靠谱呢，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于是呢我曾经一度还真的就去问过了一个十分专业的从事这个写报告行业的专业人士，就是问他是怎么写出来这样的报告的。那为什么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士呢？是因为他之前那份工作就特别厉害，是在类似国家统计局那样的单位上班，是类似的单位啊，不是就是那个单位，他们也写这样的报告，只不过人家写的报告呢一般不怎么出现在自媒体平台上，咱们在网上疯狂检索的时候一般也检索不出来啊。那他们是怎么获得这些关于行业规模呀、供应链啊、成本啊、效益啊、工作效率啊、转化率啊这样的数据呢？他说他们的核心数据都靠实地的走访去找企业的领导和行业内的人士去问，那问就肯定会告诉你嘛，显然不能啊，就是谁来问我都告诉，那我这个公司可咋整，商业机密可咋整？那哪怕是他这个单位他自己去问，人家也是经常不告诉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要让他的导师带着他去问。那听到这里还没有睡着的细心听众可能已经开始觉得，兔子你是不是又要跑题了？那可以算是跑题，但也可以算是没有跑，因为某某疗法或者某某药品的行业规模其实和某某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是有联系的。行业规模咱们简化的理解就是价格乘以数量嘛，对吧？那疾病造成的这个经济负担呢，里面也包含着这样一个价格和数量的乘积。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下，行业规模和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完全是两回事。那如果我们要说疾病造成的这个经济负担，咱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治病要花多少钱。 那这个视角呢，显然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出发点的嘛，这个角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是当我们谈论某个疾病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负担的时候，家庭负担肯定不是全部的内容，社会看待这个事儿，它就不是个体视角的，社会看待这个事儿显然是社会视角的。那不过在我们开始聊社会视角之前，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再多说两句这个个人家庭的视角啊。回到刚刚提到的我们最关心的这个问题，看病治病要花多少钱，我们一般其实说实在的都是在治好了之后你才知道总共要花多少钱嘛。你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基本心里也没有一个准谱，顶多这个时候去问问大夫，大夫呢根据他的经验大概告诉你一个范围，其实知道这个大概范围也就差不多了，精确值确实也很难说，个体差异嘛，那疾病的情况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人家大夫怎么会知道你这个情况具体要花多少钱，他也不知道呀。但是能大概感受一下需要的钱是哪个数量级的，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了，也至少知道房子需不需要卖，对吧？因为如果要涉及到卖房，那肯定要早做打算。哎呀，算了，不开这种玩笑。详情呢，其实就是具体精确的要花多少钱，那肯定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治到哪儿花到哪儿嘛。那么说社会是怎么看待这个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这个事儿的呢？要说明白这个事儿呢，又还得往回倒一倒，就是有一个更广一些的概念，是疾病造成的负担。就是最一开始呢，没有人是来算这个经济账的，因为说到疾病肯定是从健康和寿命开始入手来研究它造成的社会负担的，或者说研究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损失。只是到了后来这个事儿呢，越研究越发现了它的复杂性，研究的也越来越细致了，那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呢也不断的演进，到了某一天，哎，一总结发现所谓疾病经济负担研究的这个发展过程实质上呢就是需要研究哪些具体指标这么一个问题上面的发展。而今天呢，广义的疾病负担就是不只是经济负担啊，它也还是在被广泛使用的。这个疾病负担简称就是 BOD， 就是 Burden of Disease， 它包括的是疾病、伤残和过早死亡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生活质量的恶化和生命年的损失。那到了现在呢，当我们说起疾病的经济负担，它就是专门来指由于这个疾病或者是失能，也就是残疾啊，和过早的死亡给患者和他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这个经济损失，以及为了治疗和预防这个疾病，我们从社会角度消耗掉的卫生经济资源。这个社会角度和个人家庭角度的区别是很容易理解的嘛，毕竟从社会角度讲，关于一个疾病呢，它不是只有直接的治疗需要花钱，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那咱们就不详细展开说了哈。这个角度来看待疾病的经济负担，按疾病对社会和人群的影响，它还是要分成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也就是说呢，被计入到这个经济账里面的钱的去处是很全面的，包括在这个直接经济负担里面的有一些项目啊，可能大家的直觉上也没有觉得它有那么直接，但是人家就是算成直接的费用的，比如说你这个家庭治疗或者是病床的费用和护理的费用啊，这些还有包括什么营养费啊、交通费啊，甚至陪护人员的交通费啊、丧葬费啊，这些都是直接的负担。为了治疗呢，有时候还需要买别的东西，也会产生费用。比如说咱们在口服胰岛素那一期不是提到一个患者采访嘛？那个患者呢，因为他需要注射胰岛素，就需要买酒精棉片用来给那个注射的位置的皮肤做简单的清洁。那这个酒精棉片的钱也是算成直接的经济负担的。间接的经济负担就要更加间接了一些，比如说为了推广疫苗要开展一些讲座，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提高这个疫苗的普及，所以他肯定也要花钱，就是这些钱呢就可能就算在是间接的这个经济负担里面。但是这是我随手编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大概领会一个意思就可以了。而无形经济负担又有一些什么内容呢？它是指患者或者是亲友因为这个疾病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残疾失能，给这个家庭以及这个患者本人造成了痛苦、悲伤、生活的不便、生活质量的下降等等等等吧，因为这些事情而引起的相关的费用，这些是算在无形经济负担里面的。 其实真要说起来呢，这个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的发展被人们大概的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82年以前，刚才不是也说了嘛，这个 疾病经济负担研究实际上它的发展历程就是哪一堆指标被用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些指标的发展的历程。那在1982年以前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里面，它使用的那些指标呢，现在就被人们叫做传统指标。当时主要还是从死亡率这个角度来衡量疾病给社会造成了怎样的负担，认为疾病造成的死亡越多呢，那这个负担就越大。在这个阶段显然研究重点是最最直接的那些问题嘛。当然它也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指标的，它也会考虑因为疾病或者受伤导致误工误学之类的情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以1982年美国 CDC 提出潜在寿命损失年这个概念作为标志的。潜在寿命损失年啊，它是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它是可以算出来的。那用疾病造成的这个寿命损失来评价不同的疾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的大小。你注意啊，这个寿命损失和死亡率不是一回事儿。它用一个古老的词来描述的话呢，就是咱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折寿。那这就比只研究死亡率要细化了很多了。而且呢，它补上了以前的研究方法所做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把死亡年龄给考虑进去了，来计算这个损失掉的寿命的年数。那显然它这个准确率就比以前要明显提高了一大截了。等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做法呢，是把伤残或者失能引起的损伤也给算上了。就是到此之前以前都是在算寿命的总损失嘛，但是现在它就开发出了一个能够把死亡和伤残结合在一起的指标。但要具体来说呢，它又分为两大类主要的指标，一类是健康期望指标，另一类是健康差距指标。这个地方呢，需要劳驾各位稍微记一下两个角度，一个是期待，一个是差距，一会儿咱们还要提到这个事情的。那这个目前全世界都在采用的算法呢，是起源于1993年的世界银行，他们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破折号投资与健康这一份报告里面呢，就首先提出关于全球疾病负担也就是 GBD 这个概念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这个概念的和它配套的测算方法。那把这些因为提早死亡和因为疾病或者受伤而失去一些能力，当然主要是工作能力所造成的损失呢，还有就是因为生活质量的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它把它就全部给结合起来了。大概来翻译一下，就是说从能不能好好上班这个角度，咱们现在重新看待了人类的寿命还有生活的质量。寿命和生活质量这么抽象的两个概念哈，现在咱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换算它等于多少钱了。GDP 现在的领头单位是一个叫做 IHME 的这么一个机构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叫做健康数据和评估研究院大概可以这么翻译吧。那这个 GBD 还是挺重要也挺出名的啊，你在网上随便这么一搜，你就是光搜这么三个字母你都能搜到它，就是你能找到准确的这个正确的这个东西，而且你能搜到很多很多的资料。除了它自己的官网，柳叶刀杂志上面呢也有一个 GBD 的入口。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柳叶刀上面这个入口的，因为 GBD 官网上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就看不过来。我在参考资料里面贴了一个链接，就是 GBD 里面关于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页面的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搂一眼这个报告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就是它都给到了哪些数据。它只有两页纸这么一个长度，显然在这个页面上提供的是最最重要最最总结性的内容了。那上来它就先是一个总括性的结论，说二型糖尿病造成的全球失能调整生命年是6630万年，占全球糖尿病负担的 93.5%。 那另外那个6%+呢，就是来自于一型糖尿病啊、妊娠期糖尿病啊和其他极少数类型的糖尿病。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先不要蒙圈啊，就是这个6000多万年是怎么回事啊？它是叫做失能调整寿命年，是指呢 由于疾病造成死亡或者伤残而使得人们损失了健康生命年，这件事对他进行了一个综合测量，得出了一个数据。那计算一个给定人群的这个失能调整寿命年，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这个群体啊，就是把这个人群的损失生命年和伤残生命年这两个不一样的数结合起来，再以生命年的年龄相对值，也就是它这个年龄的权重数和时间相对值，也就是考这个地方要考虑一个贴现率啊，来进行一个调整。那肯定这个地方又有一些人睡着了。其实说白了呢，他就是说，你这个损失掉了一些寿命啊，再加上你开始有这种损失的时候，你本身是多少岁？因为你越年轻开始损失，你这一生累计损失掉的寿命就越长嘛，对吧？20岁开始生病，和80岁开始生病，肯定你就是会被这个疾病影响到的，生命时长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呢，他又为了把这个患病年龄考虑进去，所以才有了这个时间相对值这一回事。就是，这件事如果要折算到今天，相对来说你这个相对损失又有多大。其实这一块口述我也是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解释的办法，就但是它和计算公司估值的这个现金流贴现模型是挺像的啊，你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往回算，和算银行的复利也有一点像，就是把算利息的过程倒过来算，就基本上是这个过程。但是这么说呢，它难免就还是会让人觉得特别绕。简单粗暴而且肯定很不准确的讲呢，它就是说计算了由于这个疾病跟健康期望寿命相比，咱们全社会损失了多少时间。那由于二型糖尿病患者众多嘛，所以又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人数之后，就变成了好几千万年。那刚才不是说今天的疾病负担测算主要分两类指标，一类是健康期望指标，一类是健康差距指标。这个健康期望指标的一个主要代表就是刚刚此处提到的这个用来做比较的这个健康期望寿命。咱们平时呢也经常说某某国家的人平均的预期寿命是多少多少岁啊，这个健康期望寿命它是一个综合考虑了死亡和伤残的人群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以寿命表为基础，根据一套完整的健康状态表以及各种健康状态对应的权重，就是大病小病对你健康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呢，计算而得到的一个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人们的期待的寿命长度。那咱们刚才不是在说这个失能调整生命年这么一个概念吗？其实当我们谈论疾病造成的负担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很经常被提到的概念是质量调整生命年啊。质量调整生命年呢是一种个体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它比较全面的考虑这个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各个方面的因素，把这个生命质量和生命数量两个角度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还是用时间作为这个测量的单位，来计算或者说反映体现这个个体健康状态生存的年数。那通过给予每个生命年一个权重，就是这个权重的范围设置在0到1这个范围之间啊，就其实是一个百分比嘛，然后来进行这个估计。那权重为零时呢，就说明这个个体的健康状况就非常的糟糕，接近于死亡的状态。权重为一就说明这个个体的状况处于近乎于完全健康，或者说等价于完全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从这个健康质量或者生命质量的角度来折算出一个时间的加权之后的时间值，这样来计算这个年数的。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已经就是在心里问了好多遍了，你这个标题不是说要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吗？怎么就是好像也没怎么提钱这个事儿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当我们考虑就是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个疾病给我们整个社会群体造成怎样的负担的时候，它不管是我们最终把它用钱这个形式来衡量，还是不以钱的形式来衡量， 最核心的这个就是现代使用的这一套评估标准，其实是以时间作为尺度嘛，就是来说这个疾病使得我们损失了多少的时间。那时间就是金钱呀，算出来时间啊之后，就是它这一套的测算标准也是最最看重的核心指标是这个时间的指标，然后钱的指标是下一个步骤的指标了。那啥病最贵呢？不是癌症啊，给社会造成的这个经济负担最重的前五大疾病，虽然说不同的排行榜整体来说是大差不差的，但是不同的排行榜还是有一点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你可以很容易比较直观的看到的是在于有一些疾病在这个排行榜里排第三，在另一个排行榜里可能排第五，就是大概是这样，但是总体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那我找到的这一组数据呢，是来自美国国家生物医药研究协会 NABR 这个协会他给的一个数据，说美国呢平均每人每年医疗费用开支大概是$9,500多，就是男女老幼所有人加在一起之后平均下来的。很显然有一些人他身体比较健康啊，那他一年就花不了几个钱看病，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开支就是会超过，远远超过这个$9,500多这个数值。美国每年全国啊，在医疗费用上面的这个开支呢，占到全国 GDP 的17%。在美国最贵的病就是心脏病啊，这个是一个广义的心脏病。它为什么能成为最贵的疾病呢？是因为它患者人数众多，而且这个心脏病这个大的分类下面所包含了的疾病的具体的种类非常多，也就是说它把这个圈画得特别特别的大，就是像什么冠心病啊、中风啊，这些是最著名的，或者说在这个心脏病这个范围里面算是比较大头的。其他的还有很多心血管疾病也都算在里面。那除了人多和病多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和心脏有关的病它治起来就是贵。第二贵的是糖尿病，还是主要是因为人多。不过糖尿病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能会有很多别的毛病也会随着糖尿病而同时出现，它经常是和心脏或者是肾脏的一些疾病相关联的。还有很多周围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高血压等等这一些情况，引发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所以这个费用也比较高。第三高的是失智症。失智症之所以贵呢，就和前面两个有比较大的区别了，它主要是因为照顾的成本太高了。每个失智症患者每年的平均花费大概在$50,000以上，绝大多数的这个钱都花在了照顾这项上面。在失智症的照顾成本里面，在美国这个情况啊，它主要是需要很多住院，或者是住在一些照顾机构里面，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请那种照护人员到家里来帮忙照料，这样一些开支会特别的高。然后第四贵的才是癌症，而癌症呢，减少开支的希望主要就被寄托在提高治疗水平上。虽然大家也经常都在呼吁筛查和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从预防这个角度上会减少社会总体在癌症上面的开支，但是目前的咱们的这个水平啊，主要的减少花钱的希望还是在于能够尽快的把这个癌症治好。那第五贵的呢是肥胖症，在美国60%多的人口都是属于这个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范围的。除了照顾治疗上面的这些花费以外呢，肥胖症相关的开支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部分是和工作缺勤相关联的，也就是说误工费在肥胖症这一块不知道为什么反而特别的高。好，那这五个疾病加起来花的钱占到全国，就是美国全国全年医疗费的80%以上。咱们刚才不是说各种排行榜它这个具体的排名顺序啊情况啊也稍微有一点差别嘛。给你举一个例子，在2015年《柳叶刀》杂志上就曾经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其中比较让人意外或者说比较吸引人注意力的有两个占到了这个前十排名里面的疾病，是下背部疼痛和抑郁症。这两个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呢居然排进了这个前10名的榜单里面啊。 那咱们现在说了这么老半天，就是这个疾病给社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负担，不管是经济上的负担还是时间上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单位啊，费这么大的劲儿把这些数给算出来之后，它能有什么用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回答的问题是谁花了多少钱，花了多久的钱，这样一些问题，那它就可以辅助公共政策的制定，辅助社会资源的分配。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正儿八经的参考这个失能调整寿命年或者是质量调整寿命年来进行社会资源分配的例子啊，并不少见。甚至前段时间我在一个播客节目里面就听到有一个那个国内的慈善机构，在他们决定自己具体要去投入到哪些慈善的项目里面的时候，他们也是主要参考这些数据来进行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投入产出比的这个方面的考察的。也就是说，我花同样的钱在同样一段时间之后投入到哪个项目里面的慈善事业可以产生更大的对人们的帮助，也就是社会角度来看的一种获益。那从这个角度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都有哪些因素是会在影响一个疾病它造成的社会负担的。这些影响因素其实也很多啊，大概来讲一讲的话，你看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比如说社会人口学上面的一些因素，涉及到这个人口数量啊，人群的这个构成分布，比如说年龄的这个比例，对吧？因为有不少的退行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病，它可能是和人口老化密切相关的。那当一个社会群体它的老龄化程度越高的时候呢，你可以很容易的推测出某一些相关的疾病它的患者数量呢就会比较多，那与此相对应造成的社会负担当然也会更高一些。还有就是取决于这个疾病它本身的种类，或者说这些造成身体功能损失失能或者是造成寿命的损失的这些伤害的来源，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是溺水啊，自杀啊等等一些情况。那还有就是卫生服务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它对于这个卫生服务系统占用的程度大不大，好比说治疗这个疾病可能要去医院做检查和治疗大概两三次就治好了，和另外一个疾病呢它需要每个月都要去复查，然后可能要治个一两年才能治好，那它不是就要用到这个卫生服务系统要用十几二十几次嘛？那这个卫生服务系统在不同的疾病里面它的参与程度就不一样，与此相对应所产生的这个开支或者说成本或者是成本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就不一样。那这些因素被考虑进去了之后，再结合上咱们所算出来的这个疾病造成的负担本身呢，就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来更好的平衡或者说补偿不一样的方式可能产生的不一样的效果。总体来说其实就是在提高社会运转的效率了嘛。那说到这里呢，看一看时间进度条啊，我觉得还可以稍微再补充的一个细节，就是关于这个损失掉的时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容易的去理解它？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请出来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做的那个数学应用题啊，有一个游泳池，你一边放水进去一边排水出来，要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池子灌满。这种看上去很神经质的问题，它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呢是真实常常会被用到的。放到疾病造成的这个社会负担这个问题上面呢，就要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新发病率，另一个是患病率。这两个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吧，经常是不太清晰的区分他们的。当我们谈起一个疾病的发病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的是这个新发病率，有时候说的是这个总体的患病率。但是当我们来计算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的时候，这两个概念上的区别就特别的重要了。因为它就涉及到这个水在游泳池里停留了多长时间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咱们把新发生的病例就想象成是放水刚刚进入到这个游泳池里面的水，那总体的患病率就是水池里现在有总共有多少水。咱们今天不是一开头就说到了吗，这个事儿呢如果把它简化来看，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价格乘以数量这样一个问题嘛。那这个数量呢 现在通过前面二十多分钟的节目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个数量它其实是和时间这个维度去衡量出来的一个数量。那于是一个疾病有多少新发病率和这个疾病治疗的快慢就一起会影响到这个水池里水的总量。更简单粗暴一点呢，那就是两个情况，对吧？急性病当然治好的就比较快，慢性病呢，那这个患者在游泳池里停留的时间就会更长了。所以呢，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取一个时间的切片，那这个片片里面此刻的患者总数就会更多一些，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个游泳池里待的时间更长了。可是这个呢，是从治好的速度的角度来看的，影响这个停留时间的不只有治好一个情况，还有死亡这个情况。如果这个病特别急特别凶，患者治愈的概率很低，死亡的速度非常的快，或者说疾病的进展非常的快，那其实最后的效果是游泳池里的总量并不会特别大。这个事儿可能有一点点反直觉啊，但是就大概说到这里吧，我也并不想再进一步的展开讲了，就是它听起来真的很残忍，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点赞，帮我们转发，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